欢迎收听知识分子，我是洪耀，
我是邵荣。
哦，我跟邵荣很久没有一起来聊一本书了呢。
对，我们上次聊应该是新加坡那一期哦。
也是差不多一个月前的事情吧。
快一个月了。
好，那今天就看看我们还有没有默契。好，今天要来聊的这本书呢，是邵荣推荐的。邵荣是看这个 YouTuber 超级 Y 推荐的。对吧，没有错的话。然后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少即是多，弃成长是如何拯救世界。作者呢叫做 Jason Hickel、哦、很坦白讲我对作者的了解不是很深，不晓得邵荣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据说你有看他的另一本书对吗？
是，这个作者其实他比较特别啊，因为他其实是来自非洲的一个作者、可是他是用英文来书写，他这两本都算是就是挺出名的这本著作。那他其实也是一名、人类经济学家，就好像我们之前介绍那本《灾的历史》那个作者、
David Grebel，
就是、
okay.
对，他就是他很了解就是经济学的历史，很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那同时他也用很多人文角度来反思这个制度到底带来什么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本书，它恰恰也是一本就洪耀也是我讲，它是一本可以非常可以让我们去诠释到底资本主义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一本书。所以这本书我也是看了过，我觉得确实是书名没有看它的书名就无法觉得，我们看它书名就不会觉得它这本书很精彩，因为它书名叫少即是多嘛。我一开始以为就是一些可能是一些叫你什么断舍离的一些书，可是它确实这本书它后来就谈到它是以环保的角度来讲整个资本主义到底是怎样掠夺，然后掠夺了它很多东西，然后使得我们这个地球为什么变得那么糟糕，然后它的核心问题在于哪里，就是在于这资本主义它的核心这个主张就是要不断的成长啊，所以这些东西都让我有很多的大开脑洞，因为我们很少会去反思，我们就以为资本主义是唯一的制度，我们就会想哦，到底有没有其他的 alternative 的这个东西来取代它。
是，其实我跟达叔在前一期吧还是上一期我有点忘记了，就是聊那个棉花帝国的时候恰好也是在环绕在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
我觉得很像啊，跟你们谈的东西。
对，当然棉花帝国是比较很宏观的叙事，少即是多就是比较多从一些哲理的角度去诠释资本主义这件事情。刚刚其实邵荣讲到一个关键字，就是副标题叫做弃成长如何拯救世界嘛，就是可能我们首先要先帮作者就是介绍一下他对于资本主义的这个定义。那可能要先讲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其实人这个奉出生以来或是组成社会以来呢，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可是经济学家或是说我们读经济学就是这个人有无限的欲望，然后但是资源有限的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对于人性的这个界定。可是这本书的介绍是还真不是哦，其实人这个所谓的不断的去奉行现在这种不停要成长GDP 一定要上升，然后 我所有一切东西都要有这个复利的概念，并不是自古以来有的事情。好，特别是可能讲一个面向，就是说我们在以前的时候是我们会当然会去产出一些物品，好，但是产出物品本身其实跟资本主义是两个概念。他举的例子是这样，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你是辛勤工作你赚到了钱，然后你是拿它来使用的话，就是你使用这笔钱这笔工资的话，其实你并没有真正的在这个资本主义的逻辑当中。而资本主义跟这个赚钱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跟使用价值，就是我赚钱的目的之后我会把一大部分的钱就是拿去再生产更多的钱。好，所以这就是他用成长这个概念来对应说其实一般的我们今天说不要资本主义，不是说我们再也不要有货币体系，我们再也不鼓励大家产出价值，而是说不停的一直用这种复利的概念，很像那种成长型公司永远都是在看成长，如果他没有成长的话投资人就会把那个股票卖掉，因为他不再可以创造价值。这样子的一种思维其实是多么的危害整个社会，是这本书当中有去谈的一个面向。所以这边 很清楚的界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资本主义跟成长的这个主义之间的这个绑定是什么，就是资本主义是不断的以赚更多更多或是 GDP 不断的成长似乎没有终点的这样的一种追求当做是这个事情本身，而不是在乎它的使用价值。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概念。
这个资本主义这件事情哦，其实我们也是就是像我们好像我们从加拿大如果我们有学过经济学的话，我们一定会假设它这个东西就是符合我们人类的天性的，就是我们人本来就是自私的，然后我们不要求大家变得无私，只是要求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相交换，然后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我们都假定这样子，就是市场它最终会带来最好的结果。可是这个资本主义 它的核心逻辑就是好像凯宏要凯有提到吗，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生意人，你赚了钱过后你的去享受你的人生，其实你不算是一个资本家，因为资本家的逻辑是你赚了钱过后你要把那个钱再投入去生产还有投资，使得这个钱变得更加多的钱，所以他其实他要的东西是钱变成更多钱，而不是用货品来交换更好的货品，所以这个是这个资本主义的逻辑。然后作者就有提到资本主义它是在差不多四五百年前开始兴起之后呢，它其实它这个东西兴起过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暴力的这个本质，它整个扩张的过程是非常暴力的。我们今天所谓就好像我们今天讲哦，我们今天人类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文明，会有那么多成就，是因为资本主义使得这个世界变得那么进步和发展。其实这件事情是错的，因为在一开始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其实是使得人类它的平均生活水准是在下降的。因为资本主义它开始兴起的时候，就是在欧洲那边，他们就进行了这个圈地运动，就把原本大家可以一起用的地就圈起来变成私有资产，所以他农民他就没有得耕种，他就被逼可能他过来去当工人。
我可能要打断这个少荣一下，我可能帮你补一个背景，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以前的时候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是很你说嘛是五百年前的时候才兴起的，before that 就是那段时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环境跟自然的关系是他们的讲法是泛灵论，就是说相信环境跟人本身是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的，甚至我们不会认为说人就是一个万物的尺度，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祖先会觉得说大地是需要这个很像一个朋友这样子或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个体这样子去存在啊，所以很多的农民就是当时候的农民他们是不会愿意说是过度的开发或是过度的猎杀整个动物的，那自然而然他们就是很多时候他们的生活就是很自给自足，然后就是哎，我就拿我要的东西就好啊，他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然后就来到了少荣刚刚讲的为什么会有圈地或是说为什么会出现后面的行径，其实都是因为说当时候的那些所谓的资本家他们就是想要更加的去使得大家去工作，或是说大家要进工厂工作也好，或是开始有一些像是一些工厂这样的概念，所以他们就需要怎么样，他们就需要很大量的劳动力，那大量的劳动力 的做法的前提就是那你就不可以让这么多人自给自足，你一定要没收掉他们的田地让他们帮你打工，那他们才有这个做工来果腹的这个动力在里头，不然的话就不会。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少荣刚提到的东西就是资本主义在一开始这个想法兴起的时候它是建基在破坏大家既有对于泛灵论的信仰，然后实际的去破坏你这个原有的生活状态，让你被迫要跟循就是进工厂还是怎么样生产力的那个维度去做事情，所以它是有这个圈地的这个概念。
他圈地那件事情其实他可以带来为资本家带来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他本来没有员工嘛，因为全部人都觉得我自己都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为什么我要帮你做工，做工肯定是比做农民更加累嘛，所以 他们就第一就增加劳动力，第二就是其实他是增加了整个消费市场，因为他一开始去制造出这些商品其实是没有人愿意去买的，因为大家都觉得我都可以种自己的食物，就我要买你的产品，可是到后来他让大家全部人都没有得使用工地，然后每个人都可能只能进工厂当工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依靠自己自给自足，然后你就被逼成为其中一个消费者，然后支撑起整个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制度，所以 他在欧洲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扩张的时候就是推行了整个圈地运动，然后欧洲之后就是他会开始扩张出去，就变成了我们所谓的殖民过程，就是他会开始去殖民世界各地。然后凯宏要讲到嘛，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人类是比较信仰泛灵论的，我们觉得我们跟自然其实不是一个我者跟他者关系，而是我们两个其实是融为一体的。所以他们其实他们的河啊或者是森林啊，他们会当成是自己的家人这样子，他们会觉得他们就是 外界，所以我们可以去剥削他们。然后所以他可是这些殖民者他就去到当地之后呢，他就是把他自己的这个想法都带到去那边，然后开始用非常残暴和暴力的这些方式去奴役当地的人啊，可能就是让他们全部变成这个种植场的员工，又或者是可能用非常野蛮的手段逼他们去帮他们挖矿或者是挖金那些，然后甚至是到后来又进行了整个奴役，就是从非洲那边运大量黑人去那边当这个奴隶。所以这些什么过程其实它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好像它只是一个当时候帝国就是帝国主义的那个行为是不对而已。其实它整个问题是出现在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它在一开始它是会掠夺它身边所有的资源，当欧洲资源都被它掠夺完过，它就会开始把它的这个眼光放去更远的地方。所以到了今天其实他这个行径就会变成是好像作者的这个词叫做大气殖民化，就是他会开始制造很多生态问题，就像砍伐树林啊污染河流啊，然后使得这个地球会越来越糟糕。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变相的大气殖民化，因为做这件事情的人往往就是那些非常有钱的资本家，可是承受这些代价的人往往就是很多第三世界的平民。
对，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概念我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才让很多事情开始有那个变调。包括以前我们如果讲回泛灵论都会敬畏大自然的嘛，所以有河神啊，然后旱季的时候就害怕就是天会就是大自然仿佛就是我们很渺小，然后大自然就是来统领我们。但是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就是开始提出，我有点忘记名字是谁了，好像也不乏一些我们很熟悉的亚当斯密好像也有吧，经济学家什么
还有笛卡尔、
笛卡尔就是有去谈到类似二元论的概念，就是把人跟外界分开来，就断了那一层的联系。然后甚至有一套讲法是从本来我们是敬畏大自然的，到后来说大自然是很凶猛的，是很野蛮的，我们需要去驯服它。就是好像超级网友讲那个，就是大地是一个 bitch 啊，你是要去驯服它这样子。然后就是开始就是，然后他们会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浪费这件事情是不好的，然后大自然有这么多的那一些果实，你就应该要去利用它，否则的话就是一种缺德的行为啊。其实有这个层次的这个观念的转变，作为这个资本主义萌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转换的背书。然后就来到你刚刚讲那个，其实讲到底就是很卷，资本主义就很内卷，内卷完圈地，没有东西卷了，就去卷外面的殖民其他的国家。然后特别是你看，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很喜欢用南方国，就是他们可能在北方就是西方，他们都是叫南国，就把我们这边可能发展中国家或都称之为南国这样子，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涵在里头。所以其实回到来就是作者的讲法，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样子的一种思维其实是很恐怖很恐怖的一件事情。然后回到来去讲一些比较国家层面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国家那么追求 GDP， 然后每一年都跟你说你 GDP 最少要成长 3%、这个标准其实是从何而来，也是在战争时候的一个概念的，就是在打仗的时候，特别是在冷战的时候，大家其实实际上你越多的 GDP 就是越多的经济收入，它转换而来的就是你有更多的钱去购买火力跟武器。所以那个苏联跟就是西方国家两大阵营那个时候就是拼 GDP 嘛，其实它有一个很实际的需要，就是更多的钱才可以有买更多的军火 可是这件事情本质上也是很欠精准的，在作者的讲法当中，因为 GDP 的成长其实它忽略了很多没有生产性的一些活动嘛，对吧？好像我们做这个 podcast 没有收入，在 GDP 的框架当中它就是一个没有经济价值的东西，或是家庭主妇在家里面打扫也不是有经济价值的事情。所以很多很多在包括一开始我们讲那个观念，再加上国家用 GDP 这个东西来正当化跟合理化这个追求之后，那资本主义的整个路就走得很远，跟影响就很深远。
所以其实他，我觉得啊，就是他 这本书当中他所提到的这些不同的国家，或者是他提到不同的公司啊，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的，就是这些领导或者是国家领导，又或者是他讲他举的例子是好像 Facebook 的 CEO，他们其实都不是一个特别贪心的人，就是他们不是想要赚很多很多钱，可是他们必须服从于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成长的这个结构性义务。因为如果 Facebook 如果你今天没有保持可能 每年 10% 的这个增长，那投资者就会把钱拿走去投资另外一个公司，然后你的公司可能就会资金周转不灵，然后可能就会全部破产。所以你其实你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不断成长，不然就是你会就是会死，就是你会遭到淘汰而已。然后换作是国家也是一样的，因为放在国家例子其实是我们现在有懂吗，我们现在我们国际这个投资市场其实是很自由的，就是资金是可以从 A 国家，你可以把 A 国家资金直接投资去 B 国家，所以当你看到好像可能中国已经慢慢经济已经没有成长那么多，你就会把钱投资去越南，所以很多国家就是在比谁的 GDP 更加成长更加高。然后当他们在比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就会忽略到，其实一个国家它可能最重要的可能是人民它的平均生活水准有没有提高，人民的福利有没有被照顾到，可能这件事情他们就忽略掉，然后反而他们会把他们的目光都专注在 GDP 成长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他们就会后来就会会去忽略掉很多好像环保法规啊，又或者是好像一些教育或者是医疗福利，因为这件事情它不利于 GDP 成长，然后而人民他要去讲去评估一个政客表现，他也是看他 GDP 成长，看今年我们国家好像有点GDP 好像有点跌了，这样可能是政客做不好，所以当每个人都服从于这样子的这个逻辑的时候，就没有人敢去反抗这件事情，最后就会导致大家都在比谁更加成长，然后造成的不只是人类他，反而他的生活没有变得越来越好的同时，反而这个地球好像越来越不适合我们来居住了。
嗯，是。那可能会有一些朋友的想法，就是说，那科技在这样子的一个定位当中跟角色是什么？其实你会发现说，包括就是科技就有一些会这么讲好了，就是有人说那经济成长是必要的，那我们可能这个环境的破坏就靠科技来去解决，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可能我们用再生能源这件事情，或是我们就研发一些绿色的能源好，可是实际上的效果作者是揭露说其实哪怕有再生能源都好，或是有一些更加没有那么的伤害地球的 costing， 就是不用煤了或用别的更便宜而且更有效率的一些材质都好，可是他们很惊讶的发现说，这个东西虽然在短暂的时间点上它能够降低碳排放，可是它随之而来长远来说它是增加碳排放。为什么？因为资本家在这个地方减 cost 之后，他其实会用这一笔的这个资金再去投别的东西，所以他就会有讲一件事情是如果大家的设想当中还是觉得说我们还是要两兼得，就是要经济成长又要这个环境保护的话，或许是没有办法如愿以偿的。因为其实回到来资本主义它是背后驱使你做任何事情的那个理念本身，你说你科技可以这个减排还是怎么样都好，可是大家就会用省下的钱去投资别的东西，然后那边又会造成更多的这个所谓的经济成长的一些副作用这样。
对，他其实就是好像他这里有一个数据是讲在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他其实生产的这个干净能源是比2000年的时候多了80亿就是 megawatt， 可是同一个时期整个能源需求是增加了480亿， 就是讲虽然我们还是一样一直不断的在用再生能源来代替掉我们原本的这些煤炭啊石油这些，可是同时你整个能源的需求是不断在增加，所以你这个再生能源它更新的速度是没有办法去取代完所有的这个能源需求的，所以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它也是可以就是洪耀提到它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就当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杰文斯悖论啊，就是当我们提高效率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会使用更少的这个能源，可是反而我们是使用更多的。就好像他讲以前我们从这个我们使用这个蒸汽引擎的时候，我们已经发明了一个更好效率的蒸汽引擎，然后照理来讲我们是使用更少煤炭的，可是反而这个煤炭的使用量会上升啊，就是因为它随着效率改善了这个就是节省了成本过，资本家就要把钱拿去投资啊。所以 他讲这件事情其实是如果你没有去针对它的核心问题来解决的话，你一直想用再生能源就可以，或者是用其他科技就可以解决这些环境问题的话，其实是跟以前的制造问题的那个思维是一样的。就是你以前觉得我们人是可以征服大自然的，所以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去克服大自然，可是到后来的时候，今天我们整个生态出现了问题，然后我们还是选择用同样逻辑，这样就是好像可能作者也是有提到一些例子，是好像不只是绿色成长啊，就好像还有一些是地球工程，就是我们人可不可以发明一种科技是可以使得这个二氧化碳是可以变成负排放的，就是我们会想很多，我们觉得人是可以克服整个自然的，然后它背后逻辑还是一样，就是那个我们开始前面提到那个我们思想改变了，就是我们觉得人跟自然是分开的，所以我们一直想方设法去克服它，然后去解决它带来的问题，可是那个它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我们这样子的想法，可是我们现在却同样想要用这样子的想法来解决因为这个想法而带来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矛盾的地方。而且还有讲到的是，如果我们今天把所有的这些能源都换成绿色能源，可是我们把那些绿色能源还是一样拿来可能砍伐树林，又或者是可能拿来建更多工厂，又或者是可能拿来生产更多这些农作物，这其实还是回归到一样啊，就是你只是减少了二氧化碳，可是其他环境问题还是一样会产生啊。所以他其实讲绿色你要换干净能源，它的重点不在于你要换干净能源还是就是我们现在使用能源，而是你要用这个能源来做什么，如果你用这个能源还是一样进行很多会危害到地球的事情，那让你换成干净能源也没有用啊，也没有办法解决整个这个生态危机。
是，其实在这一章节当中，它前面的有一个它引述一个埃克森美孚前应该就是那个一个石油公司的 CEO 讲的一句话，就是气候变迁是工程问题用工程的办法来解决，就是很好的去讲述了，就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气候变迁不过就是 它只是一个就 side effect， 我们怎么样都好要有一个并行的经济成长，最好是可以两全，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思维出现。然后里头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一些主张，其中一个我听到挺有趣的叫太阳辐射管理，就是为了要解决那个气候变迁的问题，他们打算是这样做的，就是用一些飞机然后 喷一些喷雾，然后把那个光啊那个辐射啊打回上去那个大气层，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尝试。但是作者也有批评啊，就这个是你可能会伤害到那个臭氧层之类的，然后就是里头有一系列人甚至是有一些作者的评断是觉得说这个东西肯定不是长远之计，可是大家就是豪赌，宁愿就是说我要保住我的经济成长，我也不愿意说可能去走一条比较靠谱或是放弃成长的条路。似乎在整个我们在谈环境保护的时候，大家都会希望说要兼顾这个这个成长的这个问题，可是殊不知其实可能上一些度数都好，其实对地球上某个国家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其中一个好像是也是所谓的南方国，他们甚至在巴黎气候峰会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决定了这个度数，我可能细节稍微可以提一提，如果你记得的话， 然后这个都市其实本质上是伤害了那一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它像是一个自杀的协议，想逼你去签这个东西。
嗯，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发生。
对，就是他其实就是讲很多，就是很多他所谓这些很富有的国家，他们都讲、哦、我们要把这个、嗯、温度上升控制在 1.5 度到2度之间。可是其实 1.5 度到2度、嗯、这个温度是让这个 富有的这个国家它不会面临到气候崩溃的这个 value 啊，只是它在还没有到1到5度或者是2度的时候，其实这些穷国或者是这些比较没有富有国家，它早就已经被一些极端气候给搞垮。就是其实我们看现在其实很多全世界在发生很多极端气候啊，其实很多时候它伤害和受代价最严重的就是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资源可以去对抗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作者讲到、嗯、其实我们每次讲人类导致整个生态危机，其实不是人全部人类都平均导致这件事情了，而是这些比较富有国家，就是他讲的北方国家，他们在历史上就是、嗯、就是排出了大量的碳排放，使得整个这个问题变成如此恶化。可是他到现在为止，他这些代价却是让这些第三世界的这些穷国人民来承担，而他们还是在这个巴黎气候协议那边，就是只是要求大家哦，可能就你大家就尽你所能来去做一下，就没有强制去将每个人都必须承担、嗯、而且就好像我们看之前美国，他也是讲哦，我要退出，然后他就退出了，然后其实也没有人拿他有办法，就是也没有一个国际组织是可以强制他必须要执行他曾经答应过的事情。所以到最后、嗯、整个巴黎气候协定就好像是一个哦，你觉得你有心哦，你就做，你不做的话也没有人可以做干得了什么来逼迫你去做、啊嗯、然后那个汉凯洪耀讲的那个地球工程，就让我想起今年，应该是今年啊，我们那个 Netflix 那个电影叫 Don't Look Up， 他也是一样的思维嘛，就是他在结局的时候、哦、就是他想要把，他是把那个星不知道还是什么，就是把那个流星给用他们一些工程的方式把它解决掉、嗯、可是最后导致就是没有办法，然后他们最后一幕就是这些很富有的人，他们就坐这个飞机，这个宇宙飞船去到另外一个星球。所以他其实凸显了一个非常荒谬的，就是我们人类一直想要用这个地球这个导致我们会有这个危机的这个思维再去解决同样问题啊，然后它体现在这部电影当中，就是这样荒谬的情境。
嗯，好，那我们其实跟着这个书的结构讲啦，前面那个部分叫做多即是少，哎，对对，多即是少，就是说，哎，其实我们这个资本主义造成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它后面的部分会讲的是少即是多，其实就是在提供一些可能性的解决方案。那其实这些解决方案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觉得太陌生。好，我就例举几个，比如说他倡议说我们要终止计划性报废，好，就是大家如果有听，不知道这是不是传言啊，但是肯定会有一些企业这么做，就是我讲的东西是 iPhone， 就特地让你的这个 battery、
嗯、我有听过
就可是他们很像驳斥了，然后还有告诽谤之类的就是特地让你的 iPhone 变得很容易就会没有电，然后就是要尽量的淘汰，或是买衣服也是这样，就是会让一些加入一些流行的元素让你很容易过时，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当然要避免食物浪费，然后有一个概念是说有的东西其实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有，就是我们要更注重使用价值多过拥有、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车子你也不是每一天都会开，假如说那可不可以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系统是大家都把一些工具放在一个社区的地方，那想要用的人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就有点涉及像共享经济这个概念、啊、这是其中几个，嗯，稍微也可以提提看 有哪几个是你有印象的、嗯、
对对，他还有讲到其实就是还有很多，就好像减少广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是买东西、嗯、其实我们这个欲望是被商家给制造出来的。他讲资本主义其实它本质就是它要制造一些人为稀缺，就这件事情你本来不缺，可是我就要让你缺乏它，然后你就会去跟我购买、嗯、所以它第一个就是减少广告，就我们很多商品其实我们有没有我们都没有发现的，可是当我们在 Facebook 或者是 Google 看到它弹出来的时候、嗯、 然后我们就觉得，哎，我们好像也需要它。所以其实还有讲到 Facebook 跟 Google， 其实他们今天，这个他们的这个规模那么大，他们变得那么大间的这个跨国公司，其实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搜索引擎，或者是他们是一个社交网站，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广告商，所以他们就 target 了我们人的这些制造很多我们人本来不需要这些稀缺，然后导致他们可以变得那么有钱。然后其实 他还有讲到，就是好像讲 OK 终结粮食浪费，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之前讨论那本找寻明天的答案，又或者是更早之前可能洪耀有一个人介绍过那本 The Pride of Tomorrow， 还是有很多这些方法其实都是一直在被提起的，就是看起来是不难实现，然后都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方法，而不是那种好像非常非常巨大这些地球工程这些。可是为什么到最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些东西？我的看法是它可能是触犯到很多有关的利益集团，所以他们肯定会阻止这件事情。就好像广告，如果你今天讲我们要禁止商家在某某场所打广告，又或者是我们要限制他们的打广告数量，那其实就会危害到很多广告商的利益。可能 Facebook、Google 他们就会去政府那边游说，然后你不能这样子做，然后可能会导致很多人失业，那可能他就会制造很多这个阻碍来实现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这些方案很多作者他们都能提出来，可是我们一直看他好像很难去达到，不是因为现实中 他缺乏这样子的技术，而是很多的跟这个行业有非常强大利益绑定的这群既得利益者，他们不肯放手让这件事情成真啊。就好像也有人一直质疑嘛，就是如果你做那么多事情，就好像你讲我们不可以 marketing， 不可以打广告，这样子就很多人失业。他想其实失业的话，你也是可以通过缩短工作时间来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就业啊，为什么你要让每个人做八个小时？如果我们科技的进步是可以使得每个人都做四五个小时，然后再进行所谓的可能 UBI， 让每个人都日子都过得去的话，为什么你要让每个人都好像比谁工作时间更久？所以我们重点还是就是我们开始前面提到了，就是你究竟是要真正的去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人民的生活水准，还是一样非常执着在那个 GDP 成长这些数字之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能不能跳脱出这个思维的关键哦。如果我们能跳脱出的话，然后我们就会想 GDP 即使不成长也没关系，只要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准有在提升就好。可是如果我们还是非常执着讲我 GDP 不成长，我就要面对着很多的压力，然后可能就会有人很多人会批评啊，这样子很多就会还是回归于比较这个舒适圈当中，就讲我们还是照着原本的样子，就是不需要强迫每个人都跟着就是这样子的方法。
其实里头有很多的一些主张跟看法跟那个 David Grable 的，就是我们聊蛮多 David Grable 的书啦，在的历史是一个， Bullshit Job 是一个，像你刚刚讲那个其实会有一些资本家就会说，如果你这个气成长之后，讲到更 general 一点，就是你让经济这个 GDP 没有不断的成长之后，会有很多人失业。但是大家似乎对于工作是有一个迷思的，为什么越多人工作是越好呢？这件事情不是反过来吗？如果越尤其是现在的工作很多是 bullshit job， 在 David Grable 的讲法当中，那如果你不工作的话，反而可以维护你自己的尊严。然后第二个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去想的，就是虽然科技进步了，但是人类的工时并没有减短。这个之前在全民基本收入也有提到过，其实为什么明明就是本来我以前要做八个小时在工厂里做，那我有机器了，为什么我不是缩短工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的逻辑就是，那你我发明科技是为了让你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那没有说你这个做完了你就不用做啊，其实也是延续着这个逻辑。然后另一点可能可以大家比较没有想到的，但是其实我们也有介绍过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去克服现在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要废除一些债务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国家就是很拼命一直要做工，或是说他的国家的产出他要很 push 这个 GDP 成长，也是因为当年 IMF 的时候欠了很多钱嘛，就是然后他要终止，比如说你可以说我再也不需要还利息，因为利息其实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有些国家其实他每一年还的钱就是还利息而已， 他根本就没有在还某金、嗯、因为他的产出根本不够、啊、就会有这样的事情。 那为什么不要做得更，有些人觉得会是激进一点的，就是废除这个他们的豁免掉某些债务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他的观念是说，他觉得其实这个也是有提到过、啊、就是现在也有很多的那种借贷嘛，就是应该要尽量的减少借贷这件事情。好，包括他有去提到说，其实银行或是我们现在所用到的钱大概只有 10% 是存在银行当中，其他的时候是什么怎么情况下产生，就是银行鼓励你去借贷，然后你一借贷那一瞬间钱就出现了、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其实回到来就是后面的一些设想或是信息，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让大家不会像一个 rat race 这样。就是很多情况当中有一些国家其实也是跟当年那种圈地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我用一些债务的方法让你必须不断的工作、嗯、你不能够有停歇的可能。可是经济增长真的是代表说国民越来越幸福吗？如果你看这本书的话也会发现说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有一些国家它的经济 GDP 总量它的成长率也没有可能美国它举的例子高，可是幸福度却很高。其中一个歌开头的，不知道你记得吗，歌离家什么、
哦、
是一个相当好的典范、
哦、那个在中美洲是吗？
嗯，对对对，就是比美国小好多好多倍、
哦、
可是
哥斯达黎加
啊，哥斯达黎加，可是它的幸福度也好人均寿命都好都非常的高。那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其实政府都把那些资源投入在所谓的没有帮助 GDP 增长的东西，比如医疗服务，比如说教育这件事情。然后当你的国民你生活是很有保障的时候，就是所谓福利国的那个论述， 你上学也好怎么样都好都不需要太多钱的时候，像美国的大学生就很可怜，那个美国的学
贷
是超级的贵、哦、那 你的人会 很幸福这件事情。所以作者邀请我们去想象一件事情是，诶，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标准，就是国家的经济体成长到一定的阶段就够了，不需要再成长、嗯、难道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吗？为什么我们永远都是为了成长而成长呢、啊、这是他留下的一些疑问、啊、
好。所以我这里是补充一点、啊、就是他讲到其实在上个世纪的时候，我们人类的生活其实是生活水准是大幅提高，可是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成长很高、嗯、而是因为很多国家开始采取很多的福利政策，就是这些国家他们本来是殖民地，然后在他们独立之后呢、嗯、他们就采取了很多的福利政策，比如医疗教育这些都免费，然后他们的经济也是以他们人民为本，就是看能不能提升人民的水准。所以他们是会进行很多，可能我们今天看起来是比较可能是比较保守的经济政策，可能他们就会好像国有化他们的这些石油，或者是他们可能会去限制我外来的投资，就是不要给那些外国公司去掌控整个本地的资源。所以可是他们做了很多这些事情，他们在整个六七十年代其实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他们的不管是平均寿命也好，又或者是他们的识字率，又或者是他们生活水准其实都是在提高的。然后直到后来就是到了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他这里的论述是讲这些西方国家他们通过 IMF 去逼迫这些比较没有那么有钱的国家去借钱，然后后来又用很多这些利息 来逼迫他们还不清钱的时候，还有在实施所谓的这个我记得是叫结构性调整计划，就是这件事情就使得很多这些国家被逼要接受这些西方国家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开放你的市场，让这些外国公司进来跟你本地的竞争，所以使得本地的这些公司他们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跟已经发展成熟的外国企业来竞争。然后有非常少数的这些国家它是拒绝了这个结构性调整计划，然后使得它可以变成发达国家，就好像还有举韩国又或者是台湾这些例子，他们就是因为当初敢去坚持、哦、我们一定要以我们一定要实施这个国有化政策，然后拒绝就是非常自由开放的这些经济制度，然后使得它可以先使得本地的产业 慢慢变得成熟才开放它跟全球其他公司其他的国家竞争。还有其实英国跟美国他们当初在工业化初期他们也是采取同样的逻辑，就是他们也是保护本地产业，然后后来才开放跟其他国家竞争。即使是到今天，其实他讲美国啊英国这些国家他们还是会给很多津贴给他们的农产业，可是他们却在好像WTO 这些组织上面就要求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你不能津贴你自己的产业啊，你应该要非常开放非常自由让他们自由竞争。然后还有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贫富悬殊已经那么多年了，就国际之间的贫富悬殊那么多年了它其实是一直在扩大，可是没有缩小过，不是因为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没有作为或者是他们的政府很无能，而是很多时候他们这些不平等又或者是不公平的这个经济这些制度就已经在整个国际组织上面去实行了，所以你只能接受他们的这个 offer 又或者是干脆不加入他们啊，所以两个都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为什么到今天这整个国际不平等还是存在啊，这是作者他的看法。
嗯，好，我想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好，我其实读完过后对我来讲最有启发的部分是他很好的给了他的版本的诠释啊，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也很有效的区分说诶，到底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经济活动，然后通过尤其是在去谈那些拆解人民犯理论那个想法啊，更能够去贴切说诶，为什么我们去批评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说它是一个很不好的制度，它是给了一个很强的一个 foundation 这样子。你有什么 thoughts 吗？
我觉得这本书看完之后我没有办法去一个一个去查它到底讲的东西是不是完全正确啊，就是它所谓的那一段历史可是我觉得这本书起码给了我们一个反省的机会哦，就是我们其实从小到大被灌输这些教育之后其实我们很难去反省到底我们生活在这样子的制度当中这个制度到底是不是唯一的制度，然后这个制度到底是不是没有其他替代方案了，就好像当一个鱼生活在水面它根本不会意识到水的存在嘛。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当中我们就会以为我们经济它就等于资本主义，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去另外一个东西来替代它的。可这本书它可以让我们去想想如果资本主义是让我们每个人日子变得越来越好，为什么我们工作时长反而越来越长，为什么我们反而要更加努力去应对这个日益高涨的这些房价啊，这个难道就是资本主义所承诺一个对我们很好的这个结局吗？啊，也不见得。
尤其是我们都在投资的角度讲我们要复利是不是，可是你想想看如果国家 GDP 增长一直要复利的话那谁来买单？好，我觉得他很清楚的点醒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靠掠夺资源这件事情起家的，对国内的人圈地，在对外的人殖民。所以当我们在想我们要不停的累积我们财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 你自己的财富增长可能跟身边周遭的环境的关系是零和的啊，这个事情就会让你去反思说诶，你是不是应该保持就如果你是一个穷光蛋，但你觉得我最起码没有伤害社会对啊，随便讲了这个结论也调侃啊，也可以让大家就自我安慰一下啊，我为什么不要变有钱，因为我想要对环境好一点点
对，我觉得这个道理是说得通啊，就好像我们上次在讲那本新加坡书那本书的时候，他其实那作者还有讲一段话是讲如果你不断的再用各种方式去栽培你下一代，那其实你是变相在支持这个才能至上的这个制度，然后其实你是就是在对那些没有办法去符合这个制度的人的一种不公平。那所以凯宏要讲如果我们不断的在鼓励身边人哦，全部人都进行投资全部人进行复利，然后我们是不是也是在维护着这个必须不断成长的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如果经济不成长就意味着我们投资没有好的报酬嘛，所以那我们是不是如果你从哲学角度来思考的话，那你是不是这个参与伤害的这 一份子呢？
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它很难被逆转，因为如果它如果不是一个集体共识的事情的话，那 那你不做的话你就会是这个制度底下的输家。
嗯，
所以其实也我觉得可能也是讲的更泛一点啦，有的时候这个社会所推崇的一些价值还真的不一定是，或是所定义的成功还真的不一定是 morally correct。 就是如果你是有不同的追求，我觉得来到人生追求的部分了，很像我觉得我们的达叔可能是其中一个，就是不为物质，就是他可能更喜欢的是教别人辩论，或是说读一些可能所谓没有经济价值的事情，可是这是他的选择，因为他很早就意识到说这个社会的方向并不是他能够接受的。哦，我现在代表他讲话到底好还是不好反正就是一个借题发挥，就是放到来就是我们这些制度本质上其实也不一定是对的。
嗯，
然后也不用太在意说自己有没有获得别人眼中的成功这件事情，很多事情对得起自己就可以了。
嗯，所以这本书虽然我们很多人都看完过，可是我也是有看很多人就是留言讲其实全部人都懂这些道理，可是你要真正实行起来它难度是很高很高的，因为可能我们就是其中一个既得利益者，然后你要说服大家一起放弃这个
应该要一场革命啊，我觉得
是，就是可能需要有一些非常就是让大家非常大的灾难在面前啊，可能大家才会醒觉这件事情啊。不然如果大家还是觉得目前的状况还 OK， 这个制度不需要太大的改变啊，那个就很难说服大家来抛弃这件事情啊。
嗯，好，那今天就聊到这边，好，抱歉了，后面有一点发挥过头了，那我们下期再见，谢谢，拜拜，
拜拜。